第289面，289面，看第四行啊，称理，这自性无染，是无有众苦意，自性常净，是但受诸乐意。这个这一段这个注解就是苏超啊文字很长，这个总得把这个经文记住啊。这一段是解释依报里面的极乐世界啊。彼土何故名为极乐啊？其国众生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，故名极乐。是解释这一段文的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读的这一小节啊，是称信而说啊，理就是信体，无有众苦啊，是自信无染。自信是讲我们当人的真如本性，本性从来就没有染污过。如果是染污，那就不是真的了。真呢，当然就是不染。那么佛门常讲染与净啊，特别是净土法门啊，说我们娑婆世界秽土啊，西方极乐世界是净土啊，这是有染有净啊，真的也是有苦有乐。如果要是说没有染净，没有苦乐，我们就不懂啊。但是说真的是没有染净，也没有苦乐啊。苦乐染净是从情而生的啊，情是什么呢？是迷呀、迷了就叫做情啊。迷要是断了的话，悟了，悟了就叫做智啊。可见得说真的，佛法里头只有迷悟啊，悟了啊，就是自信；迷了呢，就叫做八识啊。可见得八识跟自信啊，一个东西，两个名词啊。所以悟啊，悟的是自信；迷还是迷的自信。自性本身没有迷雾，迷雾是人啊，在人啊。那么这个意思啊， 是佛法的根本意。所以我们要晓得啊，要能够啊体会啊，是自性常净。自性是永远不变的，永远是清净圆满的。啊，这个下面抄里面呢，还有详细的解释。啊，这个是受诸乐意，是在乐了，跟那个苦是相对而建立的。啊，因为有苦，就显出来有乐。啊，没有苦啊，这个乐也显示不出来。所以一切法呢，是从相对呀而建立的。我们再看这个注解里面的啊，注子莲池大师自己说的，说然是苦意，尽是乐意。然无就迷惑。迷惑自己就不能做主啊，处处受制于环境啊，这个环境里面有人事环境，有物质环境，你要受环境的逼迫，这个就是苦了。所以是烦恼染污了清净心啊，这个才有苦这个感受。这个净是乐意，净是清净啊。换一句话说，远离一切烦染，自信的清净。再往下看，自信无染常净啊，这是把真如本性那个样子给我们吐出来啊。这个真如本性呢，确确实实是常净无染的啊，没有染污，是无苦常乐也。这个几句话呢很重要啊，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。西方净土与十方世界诸佛的净土不一样啊，我们要问有哪些地方不一样啊？可以说在根本不相同的地方，西方极乐世界是法性土啊，不像他方诸佛世界是这个五欲六尘呢啊，这个是大不相同的。也就是说，极乐世界是从发心里面变现出来的啊，是真如本性的相分。十方诸佛世界，这个图是阿赖耶识的相分啊，是唯识的相分 这个就不一样。阿赖耶识里面变出来的相分呢，就有苦有乐。真如本性里面显现出来的相分呢，那就像无量寿经里面来所说的，显现常然了。这个是不相同的。那么这两个世界，显现的本体不一样，所以十方诸佛这才真正的赞叹。下面大师引用《华严经》的教义来给我们说明，华严六地观察无明，以无明之六如是行苦，除受是苦苦，与是坏苦，我今此心无无明，乃至无老死等，成无苦意。无此十二支，即真解脱。成受乐意，成就受乐之意。华严六地菩萨，这个六地是讲六地菩萨观察无明，这个无明是讲十二因缘第一个无明，无明缘行，行缘识，是讲的这个。那么六地菩萨以十种相观一切法的缘起，所谓心罗什门，月满三观。那么这个地方所引用的一段文是第七三苦聚集观，这个三苦就是苦苦、坏苦、行苦。那么什么叫做无明？真性的本来是明的，本来是明的，也正像起心论里面所讲的本觉本有，本觉就是本明的，本来的应该明，明什么呢？过去现在未来十方三世，一切事理现象没有一样你不明白的，这个意思就是有一些人在那个宗教里头赞叹那个上帝一样全知全能，在佛法里面讲谁全知全能呢？是我们自己，我们自己本来是全知全能的，现在搞了无知无能，这个麻烦大了。为什么从全知全能变成了无知无能呢？这就叫起了无明了。 本来明，你现在不明了，就叫做无明。啊，可是诸位要知道，本明啊是真的，无明啊是假的。啊，如果无明要是真的，那我们还能成佛吗？啊，还能恢复全知全能吗？这不可能啊！啊，就是因为无明啊是假的，是虚妄的。啊，本能是真的。啊，所以天行菩萨讲啊，本觉本有啊，不觉本无啊。不觉就是无明，无明本来无啊，啊，那个明是本来有啊，本来有的当然可以恢复，当然可以证得，本来无的当然可以断掉啊。啊，这佛法常讲啊，断无明，啊，见本性。那么我们可以是从无世界以来就起了无明了。啊，这个无明怎么起来的呢？啊，什么原因起来的呢？这个问题在佛教里称之为啊根本大问，这是根本的大问题。这无明怎么来的？什么理由起来的？几时起来的？这个答案一句话可以说出来，但是说出来了对大家没好处。啊，古人讲说出来之后啊，把你的悟门堵塞，你永远不会开悟。所以这个答案呢，要诸位自己去体会，就豁然大悟，那你自己得真实受用啊。给你说出来了，听着嗯不错，可是你还是不悟，还是迷惑啊。所以禅家他的妙啊，就是妙在答案不跟你说破，让你自己啊悟到了之后再给你做印证啊，再跟你说的啊。所以往往参禅参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啊，才恍然大悟啊。这个我是有真实的受用。那么诸位要晓得知道这个答案呢，在楞严经第四卷，富罗那尊者就是问的这个问题啊，释迦牟尼佛给他解答的啊。你读读楞严经看看你会不会开悟。说在楞严经上啊，佛讲的真清楚，真明白啊，这是答复这个根本的大问。那么有了无明啊，他就要造业了啊，这个叫行啊。行，行是动的意思。是在讲无明就是动，明就不动了啊，决心不动啊。为什么佛法啊，不管是哪一宗啊，显教密宗各宗各派都重视禅定啊，离开了禅定啊就没有佛法了啊。可见的禅定呢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念佛，念佛讲功夫成片，事一心不乱，理一心不乱，通通是禅定。啊，不但一心不乱是禅定啊，功夫成片也是禅定。啊，只是名词不一样而已。啊，实际上讲功夫境界完全相同。啊，这才明白了这个定之必要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觉心不动啊！啊，所以你只要心定下来了，就与你的觉心相应。所以你说学佛从哪里学起？我上一次跟诸位说过，一定啊要从持戒学起。因戒生定，因定开慧，这个是从凡夫到成佛啊，也就是说我们从破迷到见性必经的历程，这道路啊，必经的。你不经过这个途径呢，决定不能够恢复本性。啊，恢复本性就叫做成佛。啊，好，那我们的手持戒了。啊，五戒、十戒、菩萨戒、比丘戒。你们诸位就试试看。看你能不能得定。那些世界没错啊，可是还有一个最这个基础的戒你不晓得，所以那些戒你没有办法守持，好像爬楼梯一样啊，第一个阶梯在哪里不知道。佛经里面所讲的那个阶梯，看上去上面，底下这一层没看到，所以这个阶梯永远这一步踏不上去。啊，第一步阶在哪里呢？三福里面讲得好，那是第一步啊，戒律的第一步啊。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这是第一步。啊，把孝亲尊师撇开了，他去持戒。啊，就好像上楼梯一样，啊，第一个阶层他不要，啊，好像爬楼呀，第一层楼不要，要上第二层楼，啊，从第二层楼上去，他怎么上得去嘛？所以诸位只要仔细去看看，过去的这些修学的人，你就看高僧传，你去看居士传，你看看那些人怎么成就的。这些所有成就的人，我们中国俗话讲师承，都有师承的啊。 这个思尘呢，就是戒律的第一个阶梯，它有思尘。啊，这个老师教导他的，这就叫戒，教戒。啊，能够遵守老师的教戒，依教奉行。啊，所以佛门里头啊，老师地也大了。啊，现在人不知道。啊，现在的人是自己地也大，那目中无人呢？过去的人是老师底下的啊，你们看看欧阳靖吴大师，他老人家所住的这个内学院训啊，在我们民国那是民初了，清朝末年的时候啊，他在南京办了一个佛学院，叫支那内学院。你看内学院的院训里面讲得很清楚啊，内学院是欧阳靖吴居士办的啊，那个学院里都有不少出家人参加的啊，太虚法师还是那边的旁听僧。这个内学院虽然只办了2年，可是对于近代中国的佛教有非常大的贡献。啊，许多的高僧大德都是这个佛学院出来的。啊，梁启超也是内学院的学生。这个院长是在家居士，那么他提的这个话绝对不是说，因为他是在家居士啊，要你们出家人的尊敬啊，人家引经据典话，不是随便说的啊，以佛法教导众生，无论在家出家，无论男女老少，这就是老师的身份。啊，你再看看《华严经》，善财童子53参，你看这53位善知识，啊，善知识。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老师啊，他就拜老师啊。53个老师里面，出家人只有5个，其余通通是在家人啊。这些人代表了各行各业，代表男女老少。这个用意啊很深，是叫我们真正的学普贤菩萨那个十大愿的第一愿，礼敬诸佛。啊，所以告诉我们，真正在菩提道上修行的人，也就是以学生身份的啊学佛的人，只有一个人呢。自己一个人啊，除了自己之外，每一个人都是我的老师，都是我的善知识啊。那么难道这些人通通都是善人，莫有恶人吗？53参里面有恶人，不是完全是善人，你去看看53参。 啊，圣热婆罗门的浴池，贪嗔痴啊，这个甘露火王的嗔恚啊，那是一不稍微不高兴，马上就要杀人的。我们今天看起来大魔王啊，啊，所以里面你看到的有善有恶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就是我们现实的社会。啊，菩萨教给我们，在这个社会里头啊，怎样去参学呢？啊，善行的，我们跟他学习；见到那些事行恶行的，我们反省，啊，改过。所以，善人、恶人、逆境、顺境，通通是善知识。以一个平等恭敬心来修礼敬。这个才是十大愿望里面的礼敬祝福了。实在是很不容易修学。啊，可是我们要想求生净土，我们要想品位正上，那就一定要修学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西方极乐世界通通是普贤菩萨的法界。无量寿经里面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，啊，那个地方的人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，啊，人人都是修十大愿望的，啊，我们现在还没去，我们就开始努力来修学了，这个往生必定提升品位。啊，所以这是不能不知道啊，啊，不能不修学。那么这个经上给我们说出来啊，对于一切事理啊，过去现在未来啊，这一切业果我们都不知道了，这个叫无明。我们一切的造作就是行啊，包括我们起心动念十二因缘，这个两条了是讲过去，这是讲无明缘行啊，行缘识识缘明识，明识缘六如，啊，六如在元寿，啊，收缘爱，爱缘取，取缘老死，这叫十二因缘。十二因缘里面的显示出三世因果，啊，无明行过去式的。 从食到爱去游是这一世的，老死是来生的。这个里面讲的三世因果，识就是讲投胎，我们讲神识，俗话讲灵魂，啊，实在讲呢，魂决定不灵，啊，魂如果真的要灵，他来投胎呀，一定选择这个父母啊是大富大贵，生下来就享福啊，他在灵了，谁愿意投胎投到边地就受苦呢？啊，一生过得这么困苦呢？可见的他不灵，甚至于啊投胎到三恶道去，啊，他要真的灵，他怎么会到三恶道呢？不灵呐、啊。所以魂呢，实在说老实话，是迷魂呢，迷惑颠倒，啊，投胎啊，糊里糊涂去的，啊，孔老夫子说的非常好，啊，他称这个魂叫游魂。你看《易经》里面讲，游魂为变，静气为无，这是。孔老夫子讲的，这个讲的，拿现代的科学来一看呢，孔老夫子的确是了不起。啊，物是什么？物质。啊，物质是从哪来的？精气。孔老夫子说气。现代科学家说了，这一切物质根本不存在。啊，是光，是波动。啊，根本就没有物质。啊，孔老夫子讲，这是精气，以精气为物。啊，你们看那个黄念祖居士《无量寿经解》，最后那个附在后面的后记，啊，他引用现代科学来解释佛经里面所讲的一切现象。啊，所以今天西方很多大科学家知道，啊，没有真正的物质存在，这是假的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讲的说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啊，他们证明了。啊，《心经》上讲的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他们也几乎证明了。这是西方人到现代才发现，佛经在3000年前就把这个真相给我们说明了。神识啊，速度非常之大啊，所以孔老夫子称它做游魂，速度很大。你说西方极乐世界，距离我们这边。经上讲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啊，10万亿佛国度，距离这么远呢、啊？啊，我们去不是肉体去，我们的神识去。啊，神识的速度非常之大。一弹指间就到啊，好像我们走路一样，这一步还没跨过去，西方极乐世界已经到了啊。所以跟你说不远呐、啊，你不要怕，一想到哦哟这么远呢、啊，我怎么能去得了啊？实在不远，不但不远，再告诉你。 尽虚空变法界，一念之间都可以变到，变到什么？每一个佛国度都到达了，这个妙啊！这怎么个道法了？我们只能到一个地方，不能到第二个地方呢？那是因为你有迷呀、啊。你要是悟了的话，变道啊。为什么会变道呢？因为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个真如本性变现的，哪有不变道的道理啊？这是佛门常说的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。这个是不思议解脱境界。我们今天很不幸，迷了本性，就变成了这个神识了。神识就是迷了本性变现出来的啊。所以禅家讲明心见性啊，儒家讲明明德。这个明明德了，跟禅家讲的明心见性呢是一个意思啊。本来是明德，明德现在不明了嘛，所以这再讲恢复他的明，明明德嘛。啊，就是佛家讲破无明见本性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这是说明这一切有情众生呢怎么来的啊。这个神识啊，先来投胎啊。神识来投胎也是有条件的，也不是无条件的啊。这个在佛法里讲语言了啊。神识它本身就是前世所造的善恶，这是业因啊，业因啊，有因没有缘，不能结果。所以从因到果当中有一个缘啊。这个父母是缘呢、啊，他本来的那个神识啊，那是因呢、啊。哎，借父母之缘。他就又投胎又变成一个人了啊。这一变成人了，这是果的结果啊。父母跟他前世有缘，如果没有缘他见不到啊。这个神识他见不到人，见不到，就像我们人见不到这个神识。其实神识在我们的空间都有，我们见不到，跟人见不到鬼，见不到天神一样的。哎，他也见不到我们，我们也见不到他。有缘就见到了。啊，所以有很多人呢，说见到什么鬼呀，见到奇奇怪怪的事情呢。今天还有个人来跟我说，啊，他是从淡水来的，啊，说常常见到奇怪的东西，真有，那么他跟他有缘呢。他要没有语言见不到啊。啊，所以神识跟父母有缘呢，他就见到啊，就见到这个父母、啊、这个语言有四种啊。佛告诉我们的有报恩的，这是前世你跟他结的善缘，他来报恩啊。这个小孩呢 就是我们中国俗话讲啊，孝子贤孙，善缘来的。啊，第二种呢，恶缘，过去的冤家对头，这遇到了，他来报仇的，来报复的。啊，这就所谓是败家子。啊，这个小孩长大了，会搞得你家破人亡。第三种呢，叫讨债的，又叫讨债鬼，是你前世欠他的债，遇到了他要讨债。如果欠的少的，那没多久就讨完了嘛，讨完他就走了，或者一两岁啊，三四岁啊，他就死了，讨完了走了，欠的少的，欠的多的，大概这个。十几岁啊，二十几岁，他们大学学业都完成了，他走了，欠的多的，你还清了，他走了，第四一种是还债的，是他欠你的，那么这个小孩长大的时候呢，来看他欠了多少，他要是欠的多，他对你的生活供养很丰富。那欠你的，他还你。欠的少呢，那个供养就比较刻薄一点。